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1月18号礼拜一早上8:31啊。今天我们主要针对三个方向来做一些梳理。首先，针对美国股市以及台股在周五爆量的长黑，来跟各位做一些行情上短期的推演啊，但不一定正确哦，因为我们节目其实是做宏观趋势的分析的。但短期上的推演，至少得了解一下大家怎么想的嘛，就各个分析师的看法啊。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针对观众朋友在六日这个六日提问的问题特别多，不知道跟台股周五的一个下杀有没有关系哦？六日的问题哦，加起来可能快100则了哦。我们挑选了几个叙述比较长比较有系统性的问题来跟各位做一些梳理哦。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就针对本周的操盘几项重点事项包括拜登在本周就会正式的上台，然后以及美国财报的陆续的一个公布，以及川普弹劾案的一个表现，以及最后本周三中国一月份 LPR 利率决策会议所导出的结果为何目前来看的话中国经济体是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当中复苏程度最好的这个我们公司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警报就会响一下，这次应该也不是真的啊。虽然呢，在直播当下发生这种事情很尴尬啊，不过呢，现在这个铃声也消失了，那我们继续回到正轨。有时候会这样啦，通常不会这么早，通常都是等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求生讯息才会出现啊。但是为了要供观众朋友呢，能够这个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验，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坚持的直播完啊，观众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各位，只要有开盘，我们就在这边开直播，我死也不会离开，好不好？好，没事吧？没事吧？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哦。好，真的啦，就是求生警报而已，这个测试而已。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哦。这个周五纽约新冠这个疫苗的一个配发仍然属于紧急状态哦。包括上个月零售销售的数据哦，已经第三个月呈现萎缩状态了。所以华尔街目前担忧市场的经济可能会持续的放缓哦。在周五的时候，不止台股啦美股的金融能源股，还有这个纳指、标普和道琼指数都是持续的走跌跌幅大概0.5%费半呢则是从周市的历史高位来进行回落那从周跌幅来看的话，道琼指数下跌了0.9%，纳指下跌1.5%结束了连续三周收红的局面标普500指数则是周跌1.5%稍微重了一点点那拜登在周四所公布的高达$1.9兆的救援计划，到目前为止呢，比较重点的一个优先的拨款计划是要马上把这些钱这个拨到疫苗的接种计划上因为目前美国的接种的速度偏慢，可能无法在上半年可以控制住整个疫情的发展所以必须要加快速度，那这后续我们才会跟各位来做具体的追踪因为目前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出来那目前从疫情状况来看的话，全球确诊人数已经飙破了9336万亿，死亡人数是200万例，美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333万死亡人数超过38.9万因为纽约市目前是最紧急的基本上在本周末就会供应耗尽，也就是代表着这一次包括辉瑞或者说各大莫德纳各大药商所生产的一个速度基本上是有的，但是超低温冰箱的一个生产速度仍然不够快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本周后续的状况为何好，美股四大指数周五的表现道琼指数下跌177.26点，0.57%，是在30,81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7.29点，0.72%，收在3768点。纳指下跌114.14点，0.87%，收在12998点。费半下跌62.87点，收在2992点好，本周几个重点事项刚才提到，第一个是拜登已经通过了这个宣布通过将会通过$1.9兆的新财政刺激法案。好，这次的新财政刺激法案叫做 American Rescue Plan， 就美国救援计划。那预计呢会配发这个美国民众1400块美元的现金补贴。 啊，以及失业救济金将会提升到每周400块啊。虽然1400块也是个不少的金额，但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普遍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原本所预计啊，拜登所宣布的$2000的现金的补贴哦，其实是加上已经拨款出去的600块，所以1400加600块等于2000块啊，这个很有趣哦啊，这本来是预期是直接发2000的，没想到说之前的600块是算数的啊，这就跟这个考试考得好啊，我就请你吃牛排啊，结果考试考得真的很好啊，但是因为上周吃过了，所以就不用吃了，这种感觉哦啊。那不管如何啊，有计划啊，有刺激总比没刺激好。那$1.9兆的需财政资金法案是一定会通过的，问题是时间点多快哦、啊？本周三啊，拜登就会正式的上任，我们看一下啊，到时候推送的速度会多快了。那包括啊，本周美股的财报会持续的公布哦，金融股方面包括高盛啊、摩根士丹利还有美国银行。都准备在本周都会陆续做公布了，所以我们到时候看一下金融股，因为每次财报都是金融股开第一枪了，看一下金融股整体的一个表现为何。那川普弹劾案的参院投票呢，基本上是来不及在拜登上台以前就通过了，可能可以表决到，但很难通过了啦。而且参院目前从旧席次来看，仍然是共和党握有多数席次，所以要弹劾不太容易成功。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政治性消息啊，不用特别去做关注。这个各位发现，我们虽然聊很多国际情势的分析，但是比较少针对政治主题来做一些延伸，通常是用财经面的角度。就大家为什么会对政治议题这么感兴趣，原因只有一个啦，你会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就是因为你无法证明我是错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自圆其说，我们可以看大家吵来吵去，真实的看法就是其实大家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财经市场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对于宏观市场的分析，我们对于2021年，是一个通膨年的一个认定，我们背后有很多的前提和论述。那最终你还是得等2021年过完之后，行情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测嘛？数字、价格、行情会来佐证你说的是不是对的。你说错了，那么你这个话题或者说你的思想观就会受到各位的检视。但是政治议题不一样，政治议题你永远都可以凹，你用了一个谎可以用10个谎来圆这个谎，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财经市场唯一最有趣的就是你难免一定要聊到行情的看法，那么行情它一定会有发生，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总会有一个价格给浮上来，那么这个价格就是检视你说的对不对的时候，所以我们最终都要会回来聊到一个行情的看法，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好，我们先聊一下美元指数的一个问题啦。美元指数目前似乎正在进行一个筑底的阶段，那市场所有的预期仍然觉得2021年美元的汇率仍然会维持回落的态势，下跌空间应该会多于 3%。其实从2020年的股灾一直到今年年初，大概美元指数是从103一路回调到89.2，现在似乎要站回90美元了，虽然似乎要暂时90，所以你是从长周期来看，目前这一次美元的贬值已经贬掉了13.38%，那现在美元似乎正在进行筑底的阶段，美元一尝试要进行筑底，那原物料价格甚至是贵金属价格马上就会受到钳制。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关注整个资产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色彩。你说股票因为有一定的时间，大概有1到2个月份已经没有做太多的操作，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放缓，但是大类资产毕竟一直在我们的手上，所以美元指数的一个筑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原物料价格的看法，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那现在有筑底的迹象，但是过去美元指数也尝试着做各种筑底，最后仍然回落到一个贬值的趋势。所以在，今天这个位阶，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想法了，美元是一个观察的重点，美元是一个观察的重点。OK， 好，我们这个脸书的这个啊，这个直播哦 ，OK， 我刚才想说脸书怎么突然断线了一下，好，没事，那我们继续哦。好，那从大众资产的商品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目前呢，美国通胀的压力在今年还没有完全的涌现。就代表着还会再通膨，还会再通胀。毕竟经济数据啊，目前还没有出来。那现在预估了 CPI 涨幅，在2021年预估啊，一定有2%。那看能不能跑到 2.5% 以上啊，这个是我们市场上啊最佳关注的一个问题哦。那大宗商品的行情呢，现在我的看法是会呈现震荡走高的格局，就是它会震一阵子，这一阵子的震。来源于美元指数的一个筑底，那么美元指数如果又顺势的筑底完之后啊，筑底失败，然后开始往下的话，那么大宗商品的行情仍然会看好，但是我也不排除美元指数可能这一波就是真正的筑底，那么大宗资产的行情我们就要正式的结束了。我当然觉得不会这么快了，但是总得先做好一个保险，以防行情突然改产生变化。好，所以研究宏观经济很好玩哦。就每一项商品都有它的一个前置效果，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底下，你要停止对于这项大宗商品的投资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在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会为各位来持续一下关注美元的状态哦。好，我们回答一下观众朋友在六日所提的几个小问题哦。有一位 Alan Hong。观众朋友提问说，想请问浩哥，为什么我发现啊，从长期角度来看，所有东西都是上涨的，其实不管是股票、债券、黄金，好像所有包括比特币，所有东西长期来看好像都是上涨的、你当然要先把2020年撒了这么多钱这件事情给去除掉，再来看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大部分的资产价格其实都是上涨的。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有10万块，然后他可能有比较低的风险偏好，就他的风险资产的愿意持有的比例是20%，就他风险资产就股票嘛。于是呢，如果他有10万块，然后他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是20，那么他就会持有2万块的股票，还有8万块的存款，然后加起来是10万块，对不对哦？所以如果他额外获得了10万块，而且保持他的风险属性、风险偏好不变，那么呢，他如果拿到了10万块的薪水，他呢会再拿2万块投到股票部位，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放到存款，最终他就会有4万块的股票跟16万块的存款。这是一个学理的假设，对吧？如果你的资产配置一直都是20%股票、80%存款，那么你赚再多的钱，只会有20%持续的流到这个股票上嘛。好啦，那对于个人而言，你有别人可以依靠，或者通过他们来提高或者降低自己风险资产的比例。但是对于封闭系统，就对你自己而言，其实这个比例是固定的。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联准会撒了这么多的钱丢到你的户头，你本来只有10万，对不对？现在给你100万，你的风险属性还是不变啊，你会有20万流到你的股票，80万流到你的存款。那么我们要知道，资产价格是由买家决定，是由持有者来决定的，不是发行商来决定的。为什么？因为资产价格，股票哪有说能发行，今天说好明天就马上发行，它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管，对吧？那也就代表着，我给你了这么多的钱，那我的风险属性不变，那么我就会把这笔钱拿去买股票，那我股票的股数又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做大量的改变，那怎么办？股价就会上升了。所以长期来看，你不管是拥有风险资产，你不管是拥有债券资产啊，黄金资产，只要整个货币的资金量变多，所有商品本来长期就是向上了哦，这样子很好理解了。所以有一项商品它不是向上的，那是什么？货币嘛，只有货币不是向上的。那至于所有以货币为计价的资产，长期来看它都是向上了，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哈。好，我们回来聊一下台北股市的表现。这个从台北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台股指数在上周续涨了152点之后，冲破60000大关啊。不过周线虽然呈现11红，周五却爆出了史上的新天量。 4435.75亿哦，而且收了一根长黑哦，啊，收跌90点哦，高低震荡长达400点哦，啊，这个礼拜五啊，做台子期的应该非常的刺激哦，哦，我们小编也有做台子期啊。哦，他很刺激哦，而且重点是他做大台，哈哈，对他来讲的话啊，这个，对他来讲风险已经够大了，风险已经够大了。好，我们不马后炮啊，不要去挖苦他了哈，哦，他现在在旁边这个用非常可怜的眼神在看着我，你要很清楚，观众朋友，这个就是。自己的投资决策要自己决定，就虽然我们是做景气投资、宏观投资，完全不代表我们的小编就是照着我们的做。他听了很久，他觉得赚太慢，你知道吗？哦，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圈子，他知道赚快钱有太多方式啊，我们的方式，他不喜欢啊，所以他现在正在用这个水汪汪的眼神看着我。好，但是法人哦，目前的一个看法相较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现在台股已经跌破了5日和10日的均线哦，尤其台积电的利多消息哦正式的出尽哦，我觉得这边很有趣的一点啊，当然我提供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这个主观想法没有太多的客观数据的依据哦，但是每一次行情在进行转折的时候哦，我股龄不长啦，6年而已哦，但是我总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利多不涨利空也不跌的时候，通常是转折啊，那通常是转折。那各位也要很清楚哦，现在你要再找出更多的利多有一点难度。现在唯一还有一个你可能会知道，但是还没发生的利多就是经济数据的好转啊，因为经济数据去年同期啊，你想想看第一季、第二季去年同期数据多差劲啊，对不对？多差劲啊，所以基期一定是瞬间往上跳。但是这一点大家似乎又已经知道了，那撇除到经济数据的好转，所有的好消息，拜登的财政刺激计划，对不对？台积电的利多讯息，你还能够想到什么更多的好消息呢？有什么你大概会知道但是还没发酵的，你似乎找不太到。但是你看到哦，利空其实就是泡沫嘛，泡沫的风险它似乎也没有影响到啊，整个大盘呢，啊，似乎要居高思维的感觉，所以利多不涨，啊，利空不跌，通常是转折点。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你说利空，你硬要找还是找得到啊？这个确诊人数持续的增加，啊，然后短线乖离过大，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的话，我认为现在是有一点转折的感觉了，那，啊，可能会有一波小修正的出现啊。那看一下到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些布局，然，啊，后短期投资控制资金的布局哦。好，那尽管如此啦啊，因为本周1月20号是就礼拜三。哦，是台子期的结算哦，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哦，在台子期结算整体的波动性持续的加大啊，哦？这个是我们持续啊，在这两天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行情的变化啊。那当然呢，哦，短线从礼拜五的角度来看，准备要进行涨多拉回的整理啦。但是现在大盘的续攻哦，你似乎也找不到太坏的理由，从消息面硬要它去跌。啊，所以可能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修正状态。好，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礼拜天 Anna Han 提问的说，浩哥，想请问一下，您曾经针对不管是贫富差距还是马太效应当中所做的很多的解析，想请问您对于这种财富的差异化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这个题目很宽广哦，我忘记你的具体提问是什么了。你贴给我那个一个西北大学的一个这个文章嘛，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哦，特别跟观众朋友做一些分享哦。他最近那个西北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哦 ，Olan Wiskin 哦，他做了一个实验哦，他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哦，关了100个人来做游戏，然后每个人手里面呢会有100元的美金，要求他们每分钟呢就选择一个人给他1美元，就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分钟就是要给他，你不能不给。那么，请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10000美元就100个人有100块嘛？10000美元在这100个人的分布情况为何哦？那这个研究团队在原本的假设是所有人拿到的应该是一个常态的分布平均，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哦。结果他后来发现哦，居然呈现高度的贫富的差距哦。 最少的钱跟最多的人拿的那个钱呢、啊，可以翻到50到60倍左右哦。所以你可以看着时间的流逝哦，财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往少数人来做集中，然后随着不断的进行交换，这些人的贫富分化会越拉越大。而且各位要知道哦，是他主动愿意给的，并不是从那个最有钱的人他努力去搜刮来的。就光是人们在进行这个美元的流出，在进行购物的筛选本身这件事情，它就会造成贫富的差距。好，所以我认为这个贫富的扩大是一个很正常自然的现象。我们要探讨的并不是这个现象本身有没有问题，这是资本主义本来就会这样。我们要探讨的事情是中央银行联准会是不是加速的助长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在周五的时候上前线嘛，有跟各位讲到一个概念哦，就是公平效率。就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哦，之所以可以在中后期已经变成成熟国家，那发展的速度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然后可以整个社会环境这么好，成功的跃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如何在政策当中的公平区块跟效率区块取得平衡啊。这个崇尚资本主义一定是崇尚效率啊，我们一定要扶植这个产值最高的产业啊，那管他什么就业率啊，到时候赚了钱再分配给这个穷人就好了啊。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角度，就尽可能的效率，尽可能赚越来越多的钱。那公平的角度就只是认为，哎，我们要缩小这个贫富差距，或者让贫富差距的速度不要扩增的这么快。那要怎么样不让它扩增那么快？你钳制住大财团的资本的增长。所以一个好的发达经济体，它就是能够在公平和效率当中取得平衡嘛。就是你要让台积电能够发展，但是要怎么让台积电赚的钱回馈在穷人这个贫穷人口身上，然后这个是格外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去质疑贫富差距的本身。贫富本来就会有差距，好不好？好，这个莉莉旺想请问说，这个关于企业最近躲到越南，这其实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周一的主题叫做川普在本周三就会离开白宫了嘛？那过去4年，我们到底看到什么改变？各位会有一种真的是人去楼空，然后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你知道吗？就是这4年之间，川普有非常多的政策，而且都是真的照着他的想法去执行，包括美墨边境，包括跟美中的贸易战，你都看得出来他的极端性的在选前的政策在选后其实也真正的发挥了。但是你从现在尤其是越南的角度来看，因为昨天观众朋友特别贴给我几篇关于越南的台商，还有这个在这一次美中贸易战一到越南的一些国际的厂商所面对到的困境，就是在川普在本周三离开之前他要求了美国制造业者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嘛。那许多业者后来就来到越南进行设厂那现在因为美国财政部已经公布说越南为汇率操纵国，所以在越南生产的产品同样可能会被加征关税所以这其实就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企业制尤其是在拜登还没当选之前也可能出现这种这个政策前后不一的一个状况。所以许多前进越南的包括美国的制造商包括台商现在都在担心说，那我现在到底是不是要移回中国，还是说我现在真的要照川普所说的还要移回美国？移回美国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成本太高了。但是移到越南，移到中国，到底美国的政策的反复我到底是要怎么做？所以各位要讲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年前所有的商业周刊所有的这个财经杂志，尤其台湾的，都觉得这个美中贸易战引起了全球供应链的改革，大量的产业大量的资金从中国开始移到东南亚各国或者移回美国本土。现在来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到底未来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打击会重新限于关税上的打击吗？所以4年的变化如此之大，就是这样子这个社会的产业链的变革如此之大，这也是我们值得持续来探讨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没有结论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结论只是说你就知道这个4年行情的变化 货币政策的干预、财政政策的干预，然后政治角度的干预，你就可以理解得到，然后这个社会的资金链产业是很变革是非常大的。那结论就是还可以讲个结论啊，你如果局限于短期投资啊，比如说你认为美洲贸易战啊，中国股市会跌到谷底啊，这个明显推论错了嘛，或者美洲贸易战啊，全球的经济会表现得非常差劲，没有，全球经济表现差劲是因为新冠疫情。那你以为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啊，全球会正式面临这种股市崩溃的现象？没有啊，还创了历史新高，一次一次的打脸。所以你如果不针对市场的规律，针对高低基期来做投资的话，你这每件事情最好都能够预料得到啊，要不然哦。那政治面啊，系统性风险是处处都会发生的，随时都会发生的，你无法克服。那你要么做被动投资，要么呢就针对市场的规律来做投资即可啊。好，看一下观众朋友啊，在 YouTube 的几个提问啊。好，这个厨艺妈妈说早，今天台股会很冷哦。哎，你怎么知道啊？这个夜盘是不是你已经看了啊？这个正啊，这个日文我不会念呢 我学过了。这最后这个都喜是不是哈啊？头一次参加开这个开播是不是啊？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哦。OK，HCJ 说浩哥早安啊，一早去耳鼻喉科，担心是不是？哎呀，你放心，不会是啊，台湾那么安全，对不对哈？这个 Standing Shen 说浩哥你后面烧起来了，少来。OK， 这个有网友说铃声是暗示台股要先下车了，是吗？是这样子吗？搞不好是这个上车键呢，对不对哈？哦，关妹，我跟各位讲过，我很能忍呐 那通常我改变信仰的那一天，股市就正式要开始跌了，所以我还没改变信仰，搞不好股市还会继续涨，对不对哈？好，这个 Estin Winnerling 说，浩哥您好，想请教，美联储啊，联总会是不是说明就业市场恢复正常，目前也不会考虑缩减购债规模？另外，拜登啊将基本工资提升一倍，这样将严重打击就业率的回升。在货币政策几乎用尽的情况底下，联总会是不是很有可能启动 YCC？ 哦，你说殖利率曲线控制哦，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了，我们先讲这个拜登这件事情啊，拜登把基本工资调升一倍哦，这件事情本身是很不利于整体的经济复苏的，这对于企业主来讲的话根本就无法接受，是提升一倍呢啊，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拜登在未来哦，唯一能够要避免工资提升一倍的利空消息，就是除了这次的财政刺激法案，会有更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法案持续的出炉，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但是8:59讲不完，我们有机会来聊一下拜登整体的经济政策，还有他的内阁所呈现的态势好了哈。OK， 这个 Boris Mann 说，美元如果开始持稳，是否欧元有机会开始下跌啊？对啊，对啊，这个欧元是美元指数最大成分货币啊。这个美元开始走升的话，那欧元当然就有机会了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这个 Stanley Shue 说，小编上周五被抬出去了啊？对。哎，没有，他没有抬出去哦。啊、小编还留仓哦。啊、不过1月20就要结算了，我看他怎么办。不能笑他，不能笑他啊啊啊！这个。瑞翔说，浩哥对于12月中国的 N1 N2 有何看法？哦，这有机会我们来做一下。哎，这本周我记得本周四还本周五哦，我们当时跟小编讨论好要做一个关于中概股的专题。好，到时候我们就针对 N1 N2 来做一些分析好了哈。OK， 好。志伟哥说，我星期四这个497的台积电卖595，一点也不后悔啊。也不错啦，也不错啦。哇，497哦，哦，那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OK， 好，早上9点，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一样啊，只要有开盘，就在这边陪伴着各位，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